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的爸爸。主，我们按你的形象，按你的样子所造。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要被你所爱，被你的灵所充满，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，就像孩子儿女的身份一样，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，享受你白白的爱。我们要感恩，谢谢主也帮助我们来到民数记十一章了，帮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加添，不看环境，不看人，单单仰望你的应许，因为你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，不会落空的，帮助我们坚定跟随你到底。也我们邀请圣灵再次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，使我们听得讲的同盟益处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民数记十一章了哈。你看到昨天他们往前走的时候，哇，非常的壮观。你看几百万人将浩浩荡荡往前走，然后约柜在中间，那上面呢有云柱火柱在引导着他们，使他们非常的凉爽，在走这个前面的道路。那英文叫做 march 这个字是代表行军的意思，所以在神的眼中呢，他们不再是一盘散沙，不再是百姓，他们是军队般的雄赳赳气昂往前走了。所以神就带领他们从了西南的旷野到巴兰的旷野，那这过程呢只是三天而已哦，是第一步神就做了奇妙的工作。可是到你呢第十一章呢，忽然间转过来一个好像一个让我们看起来很悲惨的事情就发生，那就知道说，其实我们灵命哈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哈，其实在行动中就知道了。如果你是安逸当中，看不出你真正的信仰，在行动中就知道了，因为行动中会产出很多的不舒服，会离开安舒的环境，会有很多的这些不方便的地方。但是神就是故意这样，让你们知道说，其实你的信心呢要不断的增长，不要因为一个环境好了你就感恩，不好环境呢我就开始悖逆了，开始发怨言。所以你看到第一章十一章里面怨言就出现，也了解说其实神让我们能够提升，让我们能够更知道怎么样信靠神，不是在安逸环境当中才信靠神，安逸不需要信靠神啊，就是不舒服了才需要信靠神。好，你看到整章里面都在讲这件事情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看到原来神要我们呢就是要学习真正的成熟的生命态度，所以整章的生命态度来教点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预备，请众百姓发怨言，
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，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，直烧到营的边界。百姓向摩西哀求，摩西祈求耶和华，火就熄了，那地方便叫做塔贝拉，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。
好，这边第一段，众百姓发怨言，所有的百姓都发出怨言，哇，这个威力是很大的哦，它不是一两个，是众百姓两百多万可能都在发怨言哦。而且神说他们的恶语哦，这怨言包括邪恶的语言哦，它不是一般的啊，我 complain 而已，它有邪恶在当中，所以叫恶语在当中哦，打到谁的耳中呢？神的耳朵中。不要忘记哦，这个军队啊，最重要的是神同在啊，这个约柜就在他们当中，神一直跟他们同在。圣经在启示告诉我们说，哇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神要亲自成为你们的神，你们要成为我的百姓，我要你们同住。你看到吗？神就喜欢跟人在一起。到了新约，你看很清楚，耶稣说我是道成肉身的主，住在人中间，充充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所以这位神跟一般的拜拜的偶像不一样，你要去找他，但是这个神是他来找你，而且住在人中间，而且呢跟人活在一起，生活在一起。这么好的神找不到了，他不仅是救赎的神，他跟我们同在并且同住的神，他一路上都跟百姓同在。那百姓呢却发怨言哦，然后讲了邪恶的话，是讲罪恶的话，然后抵挡这些神的工作。他们说的话语呢其实奇奇楚楚，好像没有公开，但是其实呢已经都传染病一样传到整个营区当中。神就听见，然后怒气发作，石火就烧在他们中间，烧啊烧啊，烧到什么营界的旁边呢，整个营呢都差一点要被烧灭了，火就起来了。弟兄姐妹，邪恶会带来审判，不要忘记这个事情，奇奇楚楚里面有邪恶的话呢，会燃烧出这个熊熊的烈火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，也不要忘记他是烈火般的神，他有圣洁的属性在当中， 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你看到吗？烧到屁股了，烧到这个边界了，他们呢开始呢发现说，哇，这会烧死人了，就开始怎么样紧张的赶快去找摩西了，跟摩西哀求，摩西怎么办怎么办呢？摩西就祈求耶和华，火就熄了，把祈求画起来。我们在代祷者当中，你看到吗？代祷者可以带来什么？带来熄火。代祷者会带来什么？带来平安。代祷者会带来什么？带来啊，这样安全。因为你的祷告呢，不仅是祈求，我会帮人家祷告的时候，那个灾难就免除。所以各位代祷者要效法摩西，你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。本来灾难可能要临到这个，临到那个，但是你的祷告会带来真实的平安。摩西他是一个先知，摩西也是个代祷者。领袖有很重要的工作，第一步就是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聆听神的声音，然后呢，知道神要做什么事，这是领袖头一件工作。第二件事情，领袖的呼召，请记得代祷，特别教牧同工，你的工作要花时间为百姓代祷，特别不成熟，你要常常为他们祷告，一定要起来为他们祷告。这些人他们出埃及，现在来到当中，不过是一年又两个多月，好像初信者一样，他灵命不够成熟，又很容易就发怨言，很容易就会想怨叹，那这个就是灵命不成熟的一个征兆了。一个人常常发怨言，一看就知道这是灵命不成熟的。他一年才两个多月嘛，会不会很容易又回想回去埃及啊？会，埃及有很多让他怀念的，这个就是初信者。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一定要陪伴，一定要跟进。不要只是受洗就好，出红海就好，他的里面还很多的不成熟。虽然整军了，但是里面呢还是很多的幼稚的，稍微怎么样热一点就 complain， 稍微冷一点也 complain， 稍微不舒服了 complain， 那个叫做幼稚，也代表说自我为中心。孩子是不是很自我啊？很自我，他不管父母亲的，我想饿我就大哭了，我不舒服我就叫嘛，典型的幼稚嘛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们要了解神为什么把它摆在那个地方，那么知道彰显他们自己很多灵命或者他们生活态度不够成熟的。你看整队都在花费应援哦，200多万哦，哦，那火就燃烧起来。你看这个跟审判都有关系啊。好，然后你看到吗？摩西说代祷，好，那个地方呢就熄火了，后来就取个名字，那名字叫他贝拉。他贝拉翻译就是燃烧的意思，燃烧，这个是审判的火燃烧哈啊！但是因为可以熄火，是因为一个人在祷告。那个人是谁？摩西。200多万就一个人祷告就熄火了。所以你的祷告有没有带有能力啊？有。不要以为你为你的家人祷告没有能力，有。神都在听。你的祷告会熄火，你的祷告会带来平安，你的祷告会带来安全。祷告者很重要。愿神祝福，在我们教会有更多人起来祷告，成为代祷者。所以领袖们，第一个要聆听神的声音，第二个要成为百姓的代祷者，起来祷告，神喜悦这样的代祷者免于灾难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段，从第四节到第十节。好，这个灾难就过去了，本来呢审判就临到了，但是一个代祷呢免除了灾难。但是你看到吗？他们生命没有改变，哦，灾难的时候就叫而已嘛，灾难过去呢又忘恩了。你看到这个是人性哦，看到现在，看到第四节到第十节，预备，请他们中间的闲杂人
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嚎说：“谁给我们肉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。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除了这玛拿以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。这玛拿仿佛圆锥子。”又好像珍珠，百姓周围行走，把玛拿收起来，或用磨推，或用臼捣，煮在锅中，又做成饼，滋味好像新油。夜间露水降在营中，玛拿也随着降下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，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，摩西就不喜悦。
好，第二段你看到吗？刚刚火这件事情要烧到这个营中了，但是因为代祷者摩西呢，使火就没有烧了，危险灾难就免除了。但是才刚刚过去，马上又发怨言了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就是人性的问题哦。好，告诉大家， 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，要注意一件事情，这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，不是每个人都有邪灵，不是每个人都会被邪灵搅扰，但是每个人都有从亚当来的罪性。受完洗之后，你看发现到哦，他已经被神救赎了，可是他没有好好的面对他里面的真正的老我，这个呢叫做情欲或者叫做贪欲，在当中呢没有去制服他，所以开始就发怨言。如果没有去把它面对的话，这会不断不断出来。还有第二件事情又出现了，所以你不要只是做熄火的工作，熄完火之后他又在放火了，熄完火了他又在制造问题了，所以你不要老是像救火队啊，永远救不完了。你要面对他怎么处理他这个人，不是处理他的事，要处理这个人，这个就是牧养的关键了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们中间有一种人叫闲杂人。闲杂人画起来，闲杂人哦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闲杂人就是他们走出埃及的时候不是以色列百姓，但是他们跟着出来了，他们是外族人的跟着出来的，就说哦，这么很棒就跟着出来，夹在当中的不是真正有这个以色列血统的百姓，叫做闲杂人，可能也是埃及人哦，可能是其他的埃及里面的奴隶啊，跟着走出来的叫闲杂人。好，闲杂人你看跟着出来，你看到吗？他们也是接纳他们成为他们的家人，成为他军队的一员，这些人都加入了，都在以色列百姓200多万的这个行列当中。这闲杂人特别出现说大起的贪欲的心，好了，画起来，贪欲的心，而且大大的贪欲的心就出现了。你看到吗？这闲杂人呢也更加受洗嘛，也跟人家走出埃及嘛，也跟人家领受到恩典嘛，但是他里面的旨没有改变，里面充满了贪欲在当中。其实贪欲呢，这个直接来讲就是情欲的意思，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情欲的意思。里面呢，因为肉体里面的情欲这个发动了，然后呢，大大的贪起这个情欲的心，然后呢，以色列人又跟着哭号，谁给我肉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地的时候，不花钱就吃鱼啊，还有记得什么呢？有黄瓜啦、西瓜啦、韭菜啦、葱啦、蒜啦。现在我们已经心血枯竭了，我们只吃玛纳啦，玛纳就长得像什么呢？我们今天的粉圆一样，小小颗啊，只吃这个。所以麻辣可以煮啦，可以煎啦，可以做这个捣成粉啦，就这样子的。但吃来吃去，这个口味就是这样子而已，没有别的啦。我们心结了，我们里面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这个心血枯竭了，里面其实在不断的 complain 了。要怎么样？你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一个人的 complain 会引发更多人 complain。人是这样子的，如果你这个人很积极正面，很多人就会受你影响。如果你 complain， 你会像传染病传给更多人。闲杂人，我觉得什么人容易发怨言呢？第一种人就是忘记自己是谁的人，第一种人就是忘记自己的身份的人，最容易发怨言。神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是我的百姓，我像老鹰一样把你们带出来了，我就是你们的神，你们就是我的百姓，你们就是我的儿女，我乳养你们。不要忘记你的核心身份，你就是神宝贝的孩子，这会让你完全得到安全感。为什么发怨言？因为还是孤儿嘛，孤儿就会担心我到底下一餐怎么样嘛。为什么发怨言？因为看不到爸爸嘛，老是出问题嘛，因为慌嘛。其实如果是儿女的话，会不会担心爸爸不会给你饭吃啊？会不会说妈妈不在还是怎么样没有饭吃啊？不会的，因为你知道你是谁，核心身份何等的重要啊。六姐妹担忧害怕主要的大概都是孤儿的灵在运作了。第二种人叫做闲杂人，闲杂人代表什么呢？这种人很会发怨言，就是言言无代志人啊，叫闲杂人啊。代表什么意思？没有意向啊，一个人没有意向呢就放肆。闲杂人只是吃饭休息，我人生呢就是安乐就好了，没有意向的闲杂人呢，没有意向很容易就会 complain， 因为行赢了。感谢主，我们教会很清楚有意向，每个人都知道大使命， 忙啊忙，一直忙，忙什么呢？忙着完成意向，没有时间去 complain 啦，你想赢这样的啦，知道我的表达吗？想赢这 complain 吗？就是不赢啊。我们在忙什么？忙着救人，忙着帮助人，忙着去爱人，怎么会太闲呢？愿神祝福你都要有意向，不然你一定是闲杂人。你可以夹在我们丰富教会里面，但是你很危险哦，你要小心这件事情哦。神会处理的，一定会处理，后面你看完就知道他们处理啊。有，愿神祝大家都 catch 到意向，我们活着要有意向，阿们，不要只是聚会，一定要有意向，不要只是享受恩典，一定要有意向，不要成为闲杂人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，你看到吗？好，第三个人是什么？体贴情欲人。体贴情欲就是什么呢？老是自我为中心啊，常常的想到我要怎么样更舒服，老我很大了，只会贪爱世界。好，你看到这些人呢，整个百姓就是老我非常大，他们那是自我中心的体贴情欲人。你看到吗？我们还记得哦，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，把记得画起来。这种人呢，他只会记大过去的好啊，他的心思念虽啊这个什么没有改变啊，人已经离开了埃及，但心还在什么埃及嘛，人已经受洗的还在这个世界啊，他没有什么，没有神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嘛，他里面还是充满世界的思想跟意念嘛，他一直记得这些东西了。吃什么呢？吃这些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啊、蒜啊，这些东西记得那么清楚干什么？你会全部记得这些吗？他要的东西也是很 low 哈，你不觉得？韭菜啦、啊，蒜头啊，然后吃鱼啊，奴隶就是如此。谁要给你什么？得生命，并且的更丰盛。你不要这个，你要吃那个蒜头的后啊，汤啊，这些东西就够了。你看到吗？奴隶啊，他的头脑根本没有更新而变化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罗马书十二章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你的头脑思想一定要改变，改变是主要的，但是人不太容易改变，要把它推到旷野，才知道说很多东西就出现了，很多东西要改变，你的心思意念没有改变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心思没有改变了，他只想到说过去这些呢，现在只吃麻辣，我不要麻辣了，麻辣太单调了啦。弟兄姐妹不要忘记，麻辣是从天上而来，那个天代表从天国而来的，每一天都按时会降临。当他们走出埃及呢，就开始有麻辣下来了，他每一天都降在当中，他们都可以吃，没有一个人饿着的，代表说这些葱啊蒜啊都是属地的，属天的就是玛纳，神要每天吃的就是生命的粮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活生生的玛纳，我们要每天吃，他的肉是可吃的，他的血是可喝的。这玛纳就是您今天在读的这本圣经，别的宗教有好多好多本哦，我们就只一本了。吃麻辣会不会吃得很无聊啊？吃来吃去就是66卷书啊，煎来煎去还是这样子嘛，烤来烤去还是这样子嘛，会不会很无聊？我告诉你，属天的事哈，不是你讲的这样子而已。如果你没有属天的胃口，你吃起来还是不好吃的。有属灵的胃口，吃起来哈，百吃不厌，很好吃。你天天吃的哇，又在煎麻辣了。啊，今天要煮麻辣，好好吃哦！如果你还没有改变的话，你虽然离开埃及，但是你所想的还是地上的葱啊、蒜啊这些东西，你还是喜欢这些食物，不喜欢吃这个，每次吃到这个就打哈欠，很无聊。愿神改变我们的胃口，有属灵的胃口，吃起来津津有味，百吃不厌，因为是从天上而来的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。”我都想的话都是灵，就是生命，要吃得进去，对你的灵命是有好处。耶稣曾经对魔鬼说过一句话，他说过什么呢？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 阿们，对我们的灵命才有帮助。灵命的长大成熟跟酒啊葱啊这些都没有关系，跟玛纳有关系。你一定要改变心思意念的话，请大量吃玛纳，你就会长大成熟。没有别的，从天上来的，对你才有好处。如果你只是受完洗只是跟人家跟班的，我告诉你还是闲杂人，你不会改变的，你会制造火而已了，会制造问题让人家头痛了。特别最头痛的是谁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来，好，你看这边讲到第十节，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帐篷门口哭嚎，耶和华怒气变什么大发作，摩西就不喜悦。最头痛的是谁？摩西是谁啊？用在现在是谁？领袖嘛。我才刚刚帮你们洗我带祷而已啊，转个眼又开始逼着出来，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？有没有像带小孩啊，多亲完都又有了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哦，就怎么样了？那亲这边又有200多万人呢，也不是一个人呢。你可以看到摩西的跳脚吗？可以理解了吗？你看摩西里面心里面非常，这边写的啊比较客气了。耶和华怒气变什么大发作，刚刚石火降在当中，现在又惹神生气啊，而且大发作哦，你看到吗？摩西就不喜悦啊，这讲的比较翻译比较客气，其实摩西是紧张害怕，而且呢灰心透顶，他非常的灰心，他甚至很挫败，他很难过，我怎么继续下去呢？这群人太难搞了。圣经原文告诉我们说，那时候那些百姓在那边发愿，每个都拿石头哎，要 K 摩西耶。请问领袖好不好当？当属你父母亲好不好当？很不容易哦，很不容易。摩西是一个伟人，他曾经打败过埃及的权势，跟法老直接对抗，有十灾都得胜，然后经历到红海的分开，然后一年当中你看到吗？神在西乃山给他十诫，然后告诉他启示怎么颁布诫命，并且建造会幕，都做好了，而且整军数典都非常非常好。他是个伟大的领袖啊，但是请听哦，伟大的领袖也有低潮、怜悯低落的时刻。请记得这件事情，领袖毕竟是人，不要以为他永远在西乃山 top， 他会低落到个我不想干了。摩西也曾经我不想干啦，我不想玩啦，我息息以后啦，真的。摩西症候群哦，不要只是指以利亚症候群，摩西有症候群呢。是的，领袖不容易，但是神特爱领袖，神会支持他的仆人，神会提拔，神会怜悯，神都 I understanding， 我都了解，我都知道，因为我不是为你而来。你看那百姓的情况。好，所以摩西呢非常的低落，挫折灰心。我们看到这边来，接下来他的反应，他的情绪如何，我们看到他怎么那么灰心的。我们看到十一节到啊这边的哈，十五节一备，请来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
你
为何
苦待仆人，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？ 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岂是我生下来的呢？你竟对我说，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如养育之父抱着吃奶的孩子，直抱到你启示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。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？他们都向我哭嚎说，你给我们肉吃吧，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，我独自担当不起。你这样待我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立时将我杀了，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。
好，十一节等下第三段，摩西就对神说话了，你为何苦待仆人，就苦待我咯，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，竟把这管理的重任哦在我身上。你看到他出现了好多的怀疑啊，然后呢一直表达他自己呢 担当不起，然后对神呢也很多的质疑啦，啊，为什么啊把这么多的重担卸给我？200多万人的重担都在我身上。好，十二节你看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岂是我生下的孩子吗？你竟然对我说，把他们抱在什么怀里，圈起来抱，养育之父，然后抱吃奶的孩子，把抱又圈起来，直抱到你所起誓应许你祖宗的地去，又把他抱，几个抱啊？三个抱。他讲什么呢？他在神面前清楚听到一件事情，这些200多万都是神的孩子，我托付你的，你当我的仆人，要用为父的心来爱这些人，要宝宝他们，乳养他们，带领他们，常常跟他们 hug 亲密的关系连接在一起。抱到哪时候？抱到进迦南美地为止。真正的牧羊人是个为父的人，虽然他们会 complain， 但是要为父的心来带他们，这个就是真正一个牧羊人的心肠。整军容易啦，牧羊更难啦，受洗容易啦，牧羊很难啦，做幸福小组比较容易啦，做母组比较难啦，不是吗？是啊，但是神已经托付谁了？摩西。摩西啊，摩西啊，你不要失望，我都知道，我了解你的心情。神有没有接纳他的情绪啊？有，他全部讲。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，请记得你可以讲出你的感觉，你里面的难过灰心都可以讲，不要到处发怨言，不要在你们家里面偷偷讲怨言，然后呢就开始传给别人。我们里面难过怨言跟神讲，阿们，要找对人跟神讲，不要乱讲，要找对这位对象讲，就跟神讲，神会不会接纳？会吗？一样是难过，一样是挫折，但是摩西跟神讲，他里面难过到一个地步，他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，我独自担当不起，代表什么？我无能为力了，我能力有限了，在那边讲我很难过了。再来这句话让我们看到，我很惊讶哦，十五节，你这样待我，跟神讲这句话，你看吗？你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立时就把我什么杀了，把我宰了。有没有求死啊？以利亚有没有求过死啊？有吗？伟大的领袖们，请记得我们在服事过程当中，有没有这种感觉过？有了，为什么把这种人带到我的小组？老是出问题就是他。如果不是小组的话，你们想过为什么我生出这个儿子，生出这个女儿，专门来什么刺伤我的？神啊，你为什么这样苦待我呢？我做人还不错啊，为什么要这样整我？整到的地步啊，西西也后了，连摩西都求死哎。哇，他要担那个重担太重，200多万人，一个人承担很重，你才担10个人而已，你就叫造成那样子，他200多万了，所以担子重不重？重。请问神有没有听到他的哀声？神了不了解？神会不会解决他的问题？可以，我们继续看下来。神知道他的苦情，知道他的哀怨，神就对摩西说话了。我们看到16到20节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，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，到我这里来，领他们到会幕前，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。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，也要把降临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。”他们就和你同担的管百姓的重任，免得你独自担当。又对百姓说：你们应当自洁，预备明天吃肉，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， 我们在埃及很好，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，所以他必给他你们吃肉，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，要吃一整个月，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，使你们厌恶了，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，在他面前哭嚎说，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？
好，你看到神的回复，压力一定会有，带领人走到应许之地一定会有压力，这是领袖很重要的使命，走这条路就是如此。但是请记得，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，他是以马内利的神。这些人呢，让这个摩西很大的压力。弟兄姐妹，其实摩西是很会抗压的，你看到他可以面对法老这么十次的这个什么挑战在当中，他的抗压是高的。走到红海的时候没有路，后面有追兵，他听神的声音，用棒一指，红海就分开嘛，是不是？一年两个月，你看很顺利，有整军啊，都是非常非常有抗压力的领袖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些都是外在的，他都可以抗压。最难抗压是什么？里面的自家人呐、啊，自家人是最难抗压的啦，是吗？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，让领袖快一点倒下来，就是彼此相咬就可以了。是不是？是，里面的分裂了、分化了、内斗了、分党结派了，最伤心就在这个地方。魔鬼专门做这个。我们一定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唯一的心，学会沟通，学会理解、谅解，才能够解决。懂得去倾听别人的难处，不要什么事情都发怨言，欧北乱共，到处传，里面呢反而还没打仗都还没打呢，里面已经开始什么分化了。这个就是出埃及记走出来的，看到这个地方了没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合而为一，要建立亲密的关系、紧密的关系，阿们，信任的关系。这个你看到吗？领袖呢从此不想带了，灰心到底，甚至求死哦，都不是外面的压力，是里面的，好吗？看到这个就了解哦，感谢主，我要明白这个事情，我不要随便发怨言，我们要知道一起去面对。好，话再讲回来，神了解摩西的压力吗？他知道，他已经讲出来，我一个人担当不起，神就出手。神怎么样告诉他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可以从以色列的长老聚集了七十个人，等于说七十个长老就是你所知道的，并且是百姓长老当官长，到我这里来，领他们到会幕面前，使他们和你一同什么站立，然后呢我要将在你身上的灵呢分赐给他们，使他们跟你一起同担当什么牧养的工作。原来呢牧养不能一个人啊，牧养要什么团队来牧养啊。摩西是一个非常谦和人，他也是非常容易承担别人责任的人，但是他毕竟是人，不要以为领袖永远是在 top， 他需要团队来牧养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爱你的领袖，请记得要跟他走在一起，一起承担，一起了解那个压力，我们一起来扶持，我们一起来承担，这个样的工作呢就能够持续下去，阿们。所以每个人都要起来分担牧养的工作。如果我们教会啊，一千个人来到我们教会，不能老是五十二个组长在当组长，他们承担不起，讲清楚没？所以人人不要自私，你要起来承担，要来承担那个十个，也许你就是十副长，你承担多一点就五十副长嘛。有些人是百副长呢，可能七十个长老呢就承担好几万人咯。每一个人都要加入承担的行列，不要只是当闲杂人，当百姓嘴巴亏得厚。成熟人要学会开始在别人的需要看到自己的承担责任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军队，阿们。不，摩西太动也掉了，哎，旷野哦， 现在要什么？要吃肉的问题。200多万，会不会很头大？会有，很难过，也不晓得怎么办。但是神解决他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他现实的问题没有人承担，所以他就兴起了70个长老跟他一起什么承担？怎么兴起呢？这边讲了一句话，16节，就是你所知道的，画起来你所知道的。原来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带一个人有承担力，请记得你很认识他，他就是你的门徒啦，你很了解他啦，你培育他，你带他受洗的，你知道他的光景，他跟随你这么多年，是你所认识的，把承担才可以什么交给他。你要带你的副组长、实习组长，是你亲自喂养过的，你才能够把这样的很重要的重担给他。然后呢，把你的恩膏从圣灵来的分赐给他，因为那个是同样的灵会留下去的。阿们。不要随便找一个就好了，一起来，没有了呢。我告诉你，不同的灵啊，就不会结一样的果子了。那个分赐，那个灵代表你有一样的意，一样的心，说一样的话，就会结一样的果啊。所以我们要耗那么多时间在领袖训练，就这个原因嘛，知道意思吗？因为神要我们同心合意，才不会老是出这个问题。所以神直接解决这问题哦，是吗？而是从哪边来呢？从已经在他们队伍当中的长老还有官长特别选出来的70位。耶稣我们选12位啊，有耶稣我们在选70位啊，也有嘛，是不是？因为都是同样的灵嘛，灵样的，这代表说一样的感动的，然后呢就能够做一样的事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完了之后你看到吗？他们就这个神就这样的帮助了摩西。好，神就开始又对摩西讲了，你要对百姓说，你们当自洁，因为他们已经邪恶了哈，预备明天要吃肉，你们要吃肉给你吃啊，因为你们哭好则谁给我肉吃啊，我们在埃及很好，把它画起来，我们在埃及很好。真的在埃及很好吗？你记不记得出埃及记的时候，神已经听到你们的什么苦情，你们的哀声400年了，竟然说我们在埃及什么很好。那这句要另外反话是什么？在这边很不好，只是不敢讲这个而已了。哇，这个实在是没得想啥吼，他可没得想啥。我告诉你，人哦，在情欲当中啊，什么话都会讲得出来；人在情欲当中哦，什么谎言都听得进去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得不到满足嘛，吃不饱，情绪又不好嘛，会有。吃不好，我们心里面就会跳嘛。什么叫情欲？就是要满足我个人需要的，不会考虑神的旨意了，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。好，神说要吃吗？好，让你们吃吗？吃多久？一天够吗？2天够吗？10天够吗？20天够吗？要吃多久？1个月嘛。好，你们爱吃肉嘛，就让你们吃的，吃到什么鼻子都喷出肉出来。你可以看那个样子吗？吃到最后怎样呢？体贴肉体都怎样呢？你要吗？给你吃吗？吃到那个样子是这样子，连鼻子都喷出肉啊！哇，你看到吗？但是整个月吃了，使你们厌恶了。主要原因这边说20节，因为你们厌弃，圈起来，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，在他面前哭喊，我们为何出埃及啊？他们主要是敌对神，讨厌跟神同住啊，所以神会不会发火啊？我这么濡养你们，把你们走带出埃及，付了这么大的代价，一年多当中这么祝福你，每天啊有云住火住，舒舒服服的，都有吃有住嘛，对不对？很舒服的啊，但是你们却完全忘恩，只为了什么？要吃肉，跟我大吵大闹。其实你们该忘记了吗？我不是给你们两只号吗？昨天讲的2只号有没有？那2只号干嘛？要吹嘛。你来到会幕面前了，请问又可以不用这个方式来跟神讲啊？可以，神会不会给他们吃肉？会的。可是你用抵挡的方式、厌弃的方式、邪恶的方式，很糟糕哦。有话好好讲嘛，不是吗？跟神可不好好讲？可以啊，在神面前感谢，在神面前赞美，吹起那个号码， 神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呢？而不是用这个抱怨的方式、分裂的方式，这个呢就很大的一个邪恶在当中哦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一节来读哦，二十一节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
摩西对耶和华说：“这与我同住的百姓，步行的男人有600,000，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，使他们还可以吃一整个月。”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，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起来逗他们吃吗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：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？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。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，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，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对摩西说话，把降雨他们身上的灵分赐给那70个长老。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受感说话，以后却没有再说。
好，继续来26到30节。
但有2个人仍在营中，一个名叫伊利达，一个名叫米达。他们本是在那被抬路的人中，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。灵停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。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：伊利达、米达在营中说预言。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，说：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。摩西对他说：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？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。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了。
好，这边摩西呢对耶和华说话了：这与我同住的百姓，步行的男人有多少啊？60万。你刚刚讲说要吃整个月，哇，60万哦，我没有讲200万哦，60万的男人哦。OK， 这你看摩西跟神讲这句话，你要给他们吃肉，要我去给他们吃肉，难道我要去找羊吗？找牛吗？或者海里的鱼啊，都不够这60万男人吃饭呢？弟兄姐妹，请大家提醒大家一件事情：摩西何等伟大，他经历到很多的神迹奇事，可是一个人灰心透顶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他什么神迹奇事都忘光光。一个人灰心透顶的时候，他里面不但已经忘记了神的恩典，而且呢，你看到吗？他对神的认知完全是不太有启示了。这是灰心透顶的一个正好，请记得这件事情。因为他太灰心了，他已经难过到一个地步啊，所以他不觉得神是一个超自然的神嘛。红海分开是摩西哦，对的，十灾也是他得胜的啊。神喂饱200万人有困难吗？不会有困难了。可是灰心透顶的话，都是一点点问题，都是问题，都是困难，是不是？他已经忘记神过去做了好多伟大的事，现在呢，他没办法了。一个人灰心到最后都是限制，限制再限制，做不来了。他心里面有个很多的绝望在当中，所以他的思想一年呢，就看到啊什么？外在的东西，那个逻辑啊，怎么变得出来呢？真的是去捞这些鱼或宰了羊群也不够他们吃，而且可能吃也是吃一餐而已啊，所以他已经被什么限制住。好，那神怎么告诉他？来22、23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？我的手是缩短的吗？再来呢，现在要看我的什么话？画起来，这关键来了。一个人老是灰心的话，他看来看去都是不可能的。绝望的人就看来看去都是问题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所以一直灰心难过，灰心忧郁，躁郁都出现了，又灰心绝望嘛。但是神引导他干嘛？第一个，分担他的重担，有7个人70个人陪伴他担他的重担，不要一个人担。第二个呢，神解决他们问题，怎么解决？神说：现在就要看我的话，现在你不要看环境，不要看他们，你要看谁？看我的话。弟兄姐妹，神的话才是解决人困境的唯一的一个出路，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神的话才会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因为摩西可能都没有读神的话咯，现在你就要看我的话，现在，阿们，弟 兄姐妹，我们的心思改变就是因为神的话了，一定要改变神的话，彻底改变我们整个人的思想意念。你看到摩西也是患这种症候群，神说你现在看我的话，看向你应不应验，我讲的一天两天整个月哦，我跟你讲过这话，你看看，你记住这句话，接下来明天就看了。神跟他讲这句话。好，摩西呢，从看环境，看这些六十万的男丁，还有200万的这些百姓，他心里面越看越慌。但神说不要看这些，看我的话，不断的看我的话，不断看的话，不要看环境，看我的话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叫做转化啦。我们要帮助一个人，一定要转化，一直转他，转他，转他，一直看神的话，不是看自己，不是看环境，是看神的话。这个百姓啊，这个摩西就站起来了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摩西就出去了，将耶和华的话又告诉百姓，又召聚70个长老来哦。好，那他们就来了。然后呢，他同时间呢，神就做两件事，什么事情呢？神呢，让70个长老都分赐到。同样一个灵，他就得到这个帮助了。好，但是其中有两个人哦就没有来，但是神一样没有忘记他们，摩西所提出来的人名，虽然68个到齐，两个不到齐啊，这两个可能忙过头了，忘记要来了，或是记错时间了，但是神有没有忘记？没有忘记。 OK， 但是有一个人是摩西的助手，是谁啊？约书亚。约书亚就心里面不舒服，嫉妒嘛，对不对？这种人你还要啊？连70个这么重要的，你看到你的痛苦吗？他还可以加入吗？可能就觉得很不舒服啊。但是摩西的心是什么？宽广的。他告诉他们说：“我甚愿神的百姓都受感说话。”那个受感说话，原文就是说预言呐、啊。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啊，我们少年人可以怎么样？可以说预言吗？你们所有人都可以被神的灵感动，在灵里面说出话来，叫说预言呢、啊。讲清楚没？好，讲到这边来，注意看一件事情。一路上看就是两件事，哪两件事情？一个叫做体贴肉体，一个叫做体贴圣灵。70个人呢，都在体贴圣灵；前面这些人呢，都是在体贴肉体。基督徒就是两种而已，一个叫做体贴。肉体，一个叫做体贴圣灵。罗马书5章、6章都在讲这些事。体贴肉体就是死，体贴圣灵就是平安跟生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没办法赶鬼，是因为里面的肉体呢没有完全的降服在神的话语当中。鬼是因为你肉体很大，他就可以在那当中做坚固营垒。所以我们要对付的不是鬼，是对付我的老我。阿们。老我已经被致死，鬼就站出去了。老我不能用赶鬼的方式，因为那是你的我，你永远赶不走。讲清楚吗？你要赶的是邪灵，但是我呢要致死老我，要定十字架。阿们。其实这一章一直在讲两件事，到底我要成为属灵的人还是属肉体的人。后面70个是代表属灵的人，他受感说话讲的话就是什么？从灵里面出来的。属肉体的是什么？从这边出来，是怨言呢、抵挡呢、抱怨呢、邪恶的话，不一样的哈、哦，都是话哦，它是不一样的结果。愿神祝福我们都知道啊、哦，我也明白了，我要开始学习对付我的老我，不要体贴老我，体贴老我，体贴就是体贴肉体，体贴肉体结果就是死，没有别的。好，接下来有没有看到他们死了？我们看下来，看下来，31到35，预备，请。
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，把鹌鹑由海面刮来，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，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，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，离地面约有2轴。百姓起来，终日终夜，并4日一整天，捕取鹌鹑，至少的也取了10赫梅尔，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，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，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。 他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他瓦，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了那起贪欲之心的人。百姓从基伯罗哈他瓦走到哈喜路，就住在哈喜路。
好，最后有没有啊？肉体的结果就是死啊，有看到吗？体贴肉体就是死，体贴圣灵呢就是生命平安。罗马书告诉我们的是，我们一辈子要平安吗？我们要讨神喜悦吗？一定要开始操练，我们要体贴圣灵。好，这边讲到说风就来，隔天哦，你看神对摩西讲的话，隔天风就来。你看圣灵的风一吹起，就刮起风，把鹌鹑从海边就吹来。鹌鹑啊，这个鹌鹑就是好像是今日的斑鸠一样呢，他们是过境的鸟，是最肥的时候，一吹就来了。一来你看多少啊？他没有说多少只的，他的营哦，这边呢有一天的路程哦，用人走一天的路程，看多不多鸟啊？那这边要走一天的路程，多不多啊？而且他说他的飞很低啊，大概一公尺左右了，所以连孩子都可以去抓哎。他们捉多久？白天抓，晚上抓，哇！然后呢啊，又再抓，抓好多，抓好多。体贴肉的体人看到肉都好开心。然后呢，一直抓，一直抓，一直抓。体贴肉人就是喜欢抓，不是给。看到这个吗？摩西是一直给，给到最后给不出去了，已经没了，紧绷了，我没有了，所以就难过了。这群人呢，很难过，因为他一直要，一直要，好像无底坑一样，一直要。摩西真的很不容易，很伟大的领袖，哇，80岁老人家嘞，也记得哦，要面对这些人，还抱怨，你看到吗？难怪他求死啊。80多万人，那这个整个百万人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们还在开心的时候，吃肉的时候，还没搅烂呢，神的怒气就向他什么发作。他们以为在体贴肉体很欢乐的时候，其实灾难就什么来到了。神告诉他们用最重的灾殃什么击杀他们，最重的出手了。神会不会管教他的儿女？闲杂人会被拔除，体贴肉里的最后是什么？圣经讲的死吗？吃相很难看的时候，你怎么死的？可以知道吧？很难看的样子死，吃到都喷出来了，而死了，可能gay死啊，知道这意思吗？吃到会喷出，你有吃过这样子吗？吃到肉从鼻子出来，一定是更喜哦。只是体贴肉体就是死，难怪那个地方叫什么基伯罗哈他瓦，翻译出来是什么贪欲之人的坟墓。原来体贴肉体跟情欲有关系，情欲的根就是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贪，贪，贪，贪，贪。难怪雅各书说，贪才是万恶之根。十诫里面最后一诫，不可贪心。看到这吗？原来根本的原因就是贪啊。那怎么胜过？不要忘记那两字号：感恩、赞美。阿门。不要忘记神的恩典，好不好？常常怀念神的恩典。为什么这么多的节，又逾越节，又要祝棚节，什么节一大堆？不要忘恩。阿们，弟兄姐妹，要常常怀念着神的恩典。今天恩典多少要去数啊？阿们，越感恩，我告诉你是越成熟了；越感恩，你肉体就越小了。阿们，再来呢，越会给出去。你就越像摩西。摩西被神用是因为他一直给到什么都没了，可是神纪念他，非常伟大的领袖。这个就是我们看见的事哦。好，最后他们从这个地方基伯罗哈他瓦，这个是叫贪心人的坟墓，到了哪？走到那边哈喜路，哈喜路就是驻扎的意思了。 到另外一站去，叫驻扎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走三天了，死了多少人？圣经有没有写？没有写，但是死了不少人。怎么死的原因？很难听哦，吃死的。看不起来，假戏耶。弟兄姐妹，这很提醒我们哦，又跟吃有关系，有没有？亚当夏娃跟什么地方跌倒的？吃。口欲要不要节制啊？不要乱吃，魔鬼就想让你这样，那就体贴肉体。耶稣有没有胜过吃啊？他四十天里面有没有遇到吃的试探？有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我们虽然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好像故事比较长，但是我们相信这故事让我们经历到很大的提醒，帮助我们都知道一件事：我们要成为属灵人，不要成为属肉体的人。然后我们出埃及之后，受完洗之后，经过耶稣宝血救赎的大恩之后，要走向属灵的道路。主，有一天我们预备好就可以进到迦南美地，那是永远属天的地方。帮助我们现在还在旷野，就是要对付我们的老我。我们知道很多的地方我们需要调整，帮助我们从今天你的圣经对我们说话，我都乐意改变。让我成为感恩的人吧，主，让我成为给予的人吧，让我成为颂赞神的人吧，让我知道我越来越对神要有信心，不要因为稍微不舒服就发怨言。我可以来到神面前祷告，把我的情况跟神讲，把我的苦情跟神讲，不要找错对象，我要跟神讲，因为神接纳摩西的祷告，甚至接纳他的苦情，他的哀嚎，他甚至想自我了结了，但是神灵一样接纳他。主，帮助我们一样要常常在你面前倾心吐意祷告。主，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也许我们带着重担难处，有家庭的、工作的、我们身体的各样的需要，神都不拒绝我的祷告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祷告，我们求神帮助我，我要靠主常常站立，我们来赞美他，感谢他，来
哈利路亚，需要他。